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韩国宪法法院正式罢免遭到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这使得朴槿惠成为韩国第一位被罢免的民选总统；美国6个州对川普总统修改后的旅行禁令提出法律挑战；以及中国环保部长周四表示，过去3年中国政府治理雾霾取得成绩，然而他的言论遭到中国网民质疑。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同意缴纳11.9亿美元巨额罚款。此外，还有中国外长王毅再次强调中方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称韩国此举损人又害己。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韩国宪法法院正式罢免遭到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这项裁决是法院于星期5做出的，八名法官一致同意罢免朴槿惠。两名抗议者在法院外爆发的示威中丧生。韩国宪法法院代院长李珍美在韩国国家电视台宣读裁决，他说朴槿惠违宪违法情节严重，伤害代议民主和法治精神，为捍卫宪法纪不能容忍背信于民之举。法院指控朴槿惠勾结他的长期好友崔顺实勒索韩国的大企业向2家可疑的基金会捐款超过6900万美元，严重违反宪法。朴槿惠一直否认对他的指控。根据宪法，代理总统的韩国总理黄教安必须在60天内安排一次新的总统选举。黄教安说，我们必须整顿社会秩序，避免加深内部冲突，并通过妥善处理国家事务的方式来消解公众忧虑以及国际社会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说，我们在黄教安总理担任代理总统的剩余时间里将继续与他共事，无论韩国人民将选择谁担任下一任总统，我们都期待与这位总统建立一个有成效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5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是韩国内部的事务，不做评论。作为韩国的邻国，我们希望能够保持政局的稳定。此外，耿爽还借此机会再次呼吁韩国停止萨德部署进程。朴槿惠是韩国第一位被罢免的民选总统。美国6个州对川普总统修改后的禁止6国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提出法律挑战。夏威夷州的律师们已经递交了诉讼状，指出新的旅行限令伤害到生活在该州的穆斯林。另外5个州则一起对川普的新政令提出挑战，这一新命令是要代替之前被美国上诉法院驳回的版本。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在抗拒川普总统最初的新政令上起了主导作用，该州要求西雅图的一名联邦法官确认，阻止实施川普最初禁令的法院裁决也同样适用于白宫新的禁令。俄勒冈州、明尼苏达州和纽约州也加入了华盛顿州的法律行动。马萨诸塞州星期4晚间宣布也将加入下周提出的诉讼。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鲍勃·福克森说，该州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福克森承认新的禁令比原先的版本范围要窄，但是他说这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自身的宪法问题。川普的新命令要求在3个月内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6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而且停止接收难民4个月。命令不适用于在1月22日之前获得签证或有永久合法居留权的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3月18日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将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外界猜测，蒂勒森此次访华也是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尽早举行高峰会晤做准备。美国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希望川普与习近平举行阳光之乡式的首脑会晤。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执政后，美中关系在经历了最初的波折之后开始重回正轨。眼下外交分析人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与习近平将在何时以及在什么场合进行面对面的会晤。 这个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蒂勒森国务卿3月中旬访问日本和韩国后，于3月18日至19日访问中国。预计他在访华期间会讨论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晤的问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从事中国研究的客座教授，在国务院工作30多年的前资深外交官卜道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蒂勒森在没有提名自己的副国务卿、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以及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情况下，仍然对日本、韩国和中国进行访问是非同寻常的。
He will, I'm sure, talk about all the existing outstanding issues.
我确信他会讨论美中双方现有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开始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搭建桥梁，这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他的出访绝对是好消息，如果他能为习近平访美做准备，这将是另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
在卜道维看来，习近平只有在确保不会有任何让他感到尴尬的事情发生，才会到美国来访问。
It could be on the trade front. It could be unpredictable tweets from the president.
有好些可能让他感到很尴尬的事情，这可能发生在贸易领域，可能是总统难以预测的推文，也可能是与台湾有关的事情，因为他可能在中国被看作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缺乏一致性。这就是为什么蒂勒森的这次访问如此重要，因为习近平要来的话，他要确保访问进展顺利，因为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倾向于让外国人向中国磕头。
不过这位前美国外交官指出，习近平2013年在担任国家主席不久，就在加州的阳光之乡的安娜伯格庄园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非正式的高峰会晤。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希望川普与习近平也能够以阳光之乡的模式举行高峰会晤。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At that meet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Obama talked a lot about.
在那次会晤上，习近平与奥巴马谈论了很多他们对各自国家的愿景、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以及希望避免的事情。他们还谈论了美中关系如何对实现他们的执政目标做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对于维护美中关系稳定非常重要的私交。
卜瑞哲认为，如果川普与习近平能够获得奥巴马与习近平在阳光之乡会晤所达成的成果，这对美中关系来说将是好事情。美中两国的一些学者都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对于确立个人关系的基调、今后发展的方向以及建立新的沟通方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安排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是两国近期要做的最为紧迫的事情。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川普这位非常重视私交的总统来说，能否与他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尤其重要，因为如果建立了这种友谊，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而没有这种私交的话，任何小事情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大的争斗。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周四下午在人大记者会上表示，过去3年来，中国政府治理雾霾取得成绩，空气污染情况有了实实在在的显著变化，但是他的说法受到中国网民质疑。有评论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与此同时，有知名民间环保人士和活动人士受到地方当局的严密监控，并被带往外地旅游。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宣读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环保的部分表示，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周四举行的人大记者会上，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开场白中介绍，李克强总理曾对环境保护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于生态环保的有关批示指示有200多次。不过，对于北京及中国大片地区遭受的严重雾霾和令人担忧的环境污染问题，习近平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依然未置一词。这篇新年贺词在官方电视播出时，北京和周边多个省市正被一场严重的跨年雾霾笼罩。环保部长陈吉宁：
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享有者，既是污染者，也是保护者。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期盼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成为 环境问题的旁观者、指责者，要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参与者、贡献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这位环保部长所说的每一个人，看来并不是所有中国公民，至少没有包括曾因得罪地方当局和排污企业而入狱三年的江苏无锡地区民间环保人士吴立红。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吴立红，想了解他对陈部长上述讲话的看法，但是录音提示说该手机已经被停机。向吴立红的一位朋友询问后，得知昔日的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之一吴立红正在所谓两会敏感期被维稳人员带往外地旅游，不方便接受采访。这位朋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本人也在受到监控，不方便多谈。
我不能接你的电话，现在
你现在也有问题是吧？
我不说了，
不方便是吧？你现在也不方便是吧？
嗯，对。
那怎么能够找到他呢？
那就这样吧。
与此同时，湖北前人大代表、2016年基层选举独立参选人姚立法也正在被旅游，直到两会结束后才能回家。2014年两会期间，吴立红绕到杭州和上海去北京呼吁治理雾霾，但地方当局派人将他抓回无锡。此后每年两会期间，吴立红都被旅游。中国一些地方这类长期存在的违反宪法、破坏法治、滥用公权力等阻碍社会进步的错误做法，被一些评论人士称为政治雾霾。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周四在记者会上，除了鼓励公民参与环保活动外，还对政府这几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他表示，相比一些发达国家治理空气污染的速度，中国也不慢。
即使从改善速度上看，我们也不慢，比一些国家甚至还要快。
陈吉宁承认，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冬季取暖造成污染物排放增大，因此冬季大气污染是中国北方空气污染治理的难点。
对下一步如何解决冬季大气污染问题，是各种措施都非常明确，都非常明确，关键是抓落实，就是要撸起袖子把这些已经部署的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16年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7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18%。2016年在控制 PM2.5 的重点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平均浓度分别为71微克每立方米、46微克每立方米、32微克每立方米，与2013年相比，分别下降了33%、31.3%和31.9%。中国官方的上述说法引起一些网民质疑和嘲讽。有网友在《人民日报》微博的评论跟帖中展示了一串狐狸表情包，表示怀疑。还有人跟帖斥责，自弹自唱、自吹自擂，所谓的部长只是给几个人服务的，对下面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群浪费纳税人钱的东西。另一位网友建议大家去看看柴静拍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再来听听环保部的发言。余文生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京津冀地区的雾霾越来越严重，地方政府监管不力，应该被问责。余文生律师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通过快递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讼状，控告北京市政府治雾霾不力。数周前，他曾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讼状，但至今未予立案。积极从事法律维权的程海律师等多名北京律师也对北京市政府采取了类似法律行动，但是都没有取得进展。余文生认为，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有太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违法违规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可以通过关系买通监管人员，相关法规无法真正执行。
这体制不改，没有一个监督的体制，它很多东西很难改，因为它在实际上的雾霾这个问题，包括环境污染是利益交融， 啊，上面可能制定法律看似挺好，但在下面或者在运行过程中有一个利益链，那企业行贿会，然后再往一串行贿，睁眼闭眼利益的企业，就这样，它的环保设施投入就这么减少了，降低它的成本，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污染。实际上还是因为没有一个这个监督体制，没有一个这个还是一个体制问题。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很多方法很难改。所以对将来嘛，总的来说我是不乐观的。具体说这个部长说最近几年怎么好了，大家可以有目共睹可以看。雾霾的现象在北京京津冀地区是越来越严重，而整个北方有5亿人口处在重度雾霾的污染区里头，怎么能说它好了？这是睁眼说瞎话。
记者问，如何看待两会期间北京地区空气大多达到优良状态？余文生表示，这几天北京地区风大是空气质量改善的一个原因。他还提到奥运蓝、APEC 蓝，表示在进行重大活动期间，政府会设法让北京的天空变蓝。
第一，最近几天北京刮风，这是一点。第二，在北京以前那个 APEC 的时候，奥运的时候，北京天就蓝的。那时候他可以命令周边的工厂进行不许开工之类的。这样一来，它行政命令可以达到让天气污染降低，所以就是说，当局对这个问题是不作为或乱作为造成的，主要是。
余文生对环保部长陈吉宁提出了一点希望，他希望当局能够做到执法必严。
我看的要求是真正做到，那个执法必严，就这一点。
他现在有法了，
他们做不到，
他现在已经有法了，对吧？
对，以前不是那个，以前不是无法可依啊，现在是等于是有法可依啊，但是执法上严不严了？
去年12月，北京市一些学者、专家和有关官员围绕雾霾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展开了一场辩论，起因是该不该把霾像雾雨雷电一样也当作自然现象，一同纳入北京市正在制定的气象灾害防治条例。一位北京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了躲避雾霾，不少北京人到海南购买住房，因此抬高了那里的房价。黑龙江石油城大庆一位高校教师不久前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境污染难不住有钱人或者当官的，因为他能走到三亚、到美国、澳大利亚。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电讯公司中兴通讯由于向伊朗出口美国敏感科技，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同意缴纳高达11.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开始使用针对个别公司提起诉讼的方法，而中兴遭罚给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与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敲响了警钟。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被控向伊朗销售美国科技产品、违反美国法规的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就美国的刑事指控达成认罪协议，总计罚款金额高达11.9亿美元，远远高于同类案件的和解金额。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中兴公司承认利用影子公司向伊朗的电信运营商运送价值上亿美元的原产自美国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并且阻碍美国政府的司法调查，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共计罚款11.9亿美元，其中8.92亿美元立即缴纳，其余3亿美元暂缓7年支付。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副总长比尔·普瑞斯塔布宣布了这项消息。塞申斯表示，中兴通讯有限公司不仅仅违反了防止敏感的美国科技落入像伊朗这样的敌意政权手中的出口条例，而且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甚至向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和内部调查人员隐瞒了这些行径。中兴总裁赵先明发表声明说，中兴通讯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研究制裁案件的法律教授奥提·克提瑞说，此次美国政府直接针对中国公司，而不是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他说
This response to ZTE is the strongest I've seen thus far, and I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partly the fact that ZTE was so uncooperative.
对于中兴公司的动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最严厉的举措。我想这与中兴不合作有关。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过去美国政府是向中国政府抱怨，说必须要停止你们的公司向伊朗转移美国技术的行径，而中国政府一直不予合作。可是这起案件中，美国政府直接对公司采取行动，而因为中兴在美国有诸多的商业利益，美国政府拥有谈判的筹码。
他表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公司都会在美国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未来会看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直接针对公司的方法。据3月7日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兴通讯在过去的6年里购买美国产品，将这些产品装入中兴通讯的设备，再将其运往伊朗。在整个过程中，中兴通讯都了解这项操作是非法的。之后，该公司向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说谎，表示他们已经停止向伊朗运送这些美国产品。而实际上，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中兴恢复了与伊朗的商业协议，并向其运送美国产品。根据法庭提供的资料，该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的6年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第三方向伊朗运送了3.2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而并没有从美国方面获得必要的出口许可。在2011年9月，四名中兴通讯高层发布行政备忘录，其中要求建立独立公司，专门负责向禁运国家输送美国的产品零件。柯迪瑞教授表示，从法院文件可以看出，中兴公司试图阻止调查是此次罚款金额远高出同类案件的主要原因。他举例表示，汇丰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此前也因为隐瞒犯罪行为而受到了巨额罚款。柯迪瑞说，
seems to be the case with regard to both the ZTE situation and also the HSBC and BNP Paribas situation is that these were companies that did not cooperate with the U.S. investigation.
中兴通讯、汇丰和法国巴黎银行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公司都不与美国调查人员合作。在调查中，如果保持合作，那么罚金将大幅减少。但是中兴通讯欺骗了美国调查人员，误导了他们。
中兴通讯于1985年成立，目前是中国大陆本土市场5个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去年3月，中兴通讯被纳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名单，限制它向美国公司供应物品。柯迪瑞教授说，为期5年的调查之后的这次和解，给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都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Sense is that, a fine of this magnitude will send a company.
如此大笔罚金，给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和通讯公司发去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你购买了美国技术，你必须特别小心，不要把它转入伊朗，代价会非常严重。这些公司他们最注重的就是收入，如果你拿走了收入的一大块，那么他们也必然会改变做法。
根据中兴通讯网站的信息，中兴新设立了出口和归关职位，发布了经过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审查的新的出口管制合规手册，并且开始对员工进行出口管制培训。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有关中国方面的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8日再次强调，中国对韩国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终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萨德的态度。他表示，引进萨德是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问题，韩国的做法既损人又害己。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抗议的同时应该反思是什么原因让韩国最终决定引进萨德。他们还指出，中国在制止朝鲜核问题上出力不够，而且对韩国的经济制裁只能强化美日韩三国同盟。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中国人大记者会时再次强调中国在萨德问题上的态度。王毅说，中韩建交25年，双方应共同维护互利的大局，引进萨德是目前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问题，不仅有违为邻之道，而且有可能使韩国陷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韩国不应该再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损人又害己。3月6日，在朝鲜发射了至少4枚弹道导弹之后的一天内，美国在韩国部署了萨德的第一部分 据报道，萨德系统的其他相关设备将在1到2个月内全部抵达韩国，因此有观察认为萨德最快将于今年4月开始服役。除了外交压力之外，中国还对韩国的企业进行了反制。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宣布要制裁韩国，但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已经号召民众抵制韩货。在中国境内，超过半数的韩国乐天玛特门店停业，甚至小学生也被组织起来抵制乐天。乐天之所以首当其冲成为中国民众报复的对象，是因为乐天同意韩国政府征用该集团高尔夫球场作为萨德导弹拦截系统的部署地点。另外，韩国的旅游业也遭受重创。二月份，中国据报拒绝了一些韩国航空公司申请加入两国之间的包机航班，并下令中国旅游经营者停止提供韩国的旅游。除此之外，中国还对韩国的一些演艺公司进行报复，并取消韩国艺术家的表演。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指责和报复韩国的同时，也应该反思韩国决定引进萨德的整个过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国总统朴槿惠应该是对中国不愿意对朝鲜做出限制感到失望。
I think we have to remember the context of the decision, the original decision back in the about a year ago.
我想我们应该记住最初做这个决定的背景。大约在一年多前，2015年9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参加了中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仪式。虽然此举遭到韩国国内和美国的反对以及批评，但是他还是去了，因为他觉得这很重要。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中国会支持限制朝鲜，让韩国更加安全。
布瑞哲说，2016年1月，朝鲜进行第四次核实验，朴槿惠非常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谈朝鲜问题，但是习近平选择让朴槿惠等了很久之后才通话，而且在通话中，习近平也没有提起朝鲜的问题。布瑞哲说
，So I think this led President Park to decide that.Whereas previously they had not made a decision to have THAAD deployed, but now she has no choice.
朴槿惠最初没有决定是否要引进萨德，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选择。很显然，中国没有给予他认为很有必要的支持。我想，如果习近平当初在第一时间与他通了电话，鼓励和支持他，并让他觉得他与他在一起，我们就不会进行今天的讨论。
布瑞哲认为，解决萨德问题要弄清问题的核心。他说，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关键，萨德只是一个问题的症状，只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这个问题是朝鲜，不是韩国，也不是美国。问题是朝鲜以及他们破坏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政策。但是中国的经济威慑对韩国会有效吗？毕竟中国曾经用各种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最终按照中国的意志行事。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瑞哲说，韩国的情况应该不同，部署萨德对韩国来说是国家安全的保障。韩国政府知道引进萨德会令中国不满，但是保护国民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反制措施只会伤害韩国人民的感情。他说
But I think generally between friendly countries, economic coercion is not a good idea.
就像我说的，在友好国家之间用经济威慑不是好办法，威慑不是推进合作的办法。我前面说过，这些战术只会进一步令人质疑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
不过他也提出，目前正值韩国的选举年，现在还不能知道韩国新总统是否会改变这个政策。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副教授罗伯特·凯利近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北京要求韩国停止部署萨德是大国对小国的霸凌。他在文章中写道，北京实际上是在要求韩国在面对上升的核导弹威胁时继续保持无防卫的状态，让自己毫无庇护，这是令人震惊的最后通牒。这实际上是让韩国用受到外力威胁的国家安全向另外一个国家投降。 凯利继续写道，当事态的发展大体都支持韩国的立场，朝鲜的导弹威胁如此的明显，而韩国的防卫如此薄弱，中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对国做出要求，只是体现了中国的厚颜无耻。中国针对萨德的要求如此的荒诞，只能被解释为是大国针对首尔的霸凌行为。中国认为萨德的部署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但是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副教授罗伯特·凯利在《国家利益》杂志上说，中国对萨德的担忧应该不成立。他说，第一，中国知道萨德对中国的战略部队应该不怎么有效。第二，就算没有萨德，美国照样可以用卫星等手段监控中国的各种导弹活动，萨德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在接受美国之音美国观察栏目采访时说，中国反对萨德更重要的是政治考量。他说，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希望在美国东北亚军事同盟内找到突破口，韩国就是一个突破口，是希望把韩国拉出美国的军事同盟，和中国保持一个密切的合作态势。现在韩国重新回到这个军事同盟之中，中国损失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军事方面，而是在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丧失了韩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单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韩国乐天集团2月28日同意就萨德系统部署换地之后，中国各地有民众在官媒的鼓动下发起抵制乐天及韩国的各类行动。而星期三网上流出的一段视频显示，某地一所小学几百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发誓拒绝零食，抵制乐天，作为所谓的从我做起的爱国宣传教育，令外界感到震惊。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近一周来，网上中国各地抵制乐天和韩国的消息、图片、视频和文字等层出不穷，韩国乐天陷入中国所谓爱国民众的一片喊杀声中。不过令外界感到惊讶的是，一段小学生集体发誓抵制乐天的视频3月8日在网络流传。视频显示，据称是北京一所小学的几百名小学生在礼堂内举起右手，各个握拳，大声读出大屏幕上的拒绝零食，抵制乐天，爱我中华，从我做起的誓词。而台上有教师拿着麦克风鼓动说，少买乐天的零食，也就是用自己的行动支持抵制乐天。这段约10秒长的视频引发境外媒体广泛报道和网民热议。尽管有人表示支持学校的做法，称爱国要从小做起，不分大小，但多数人认为不妥。有人批评将外交层面纠纷带入小学，小学生年纪太小，难以了解和判断萨德事件的前因后果。校方强行让学生宣读抵制口号，就是洗脑、煽动儿童、毒害学生、培养民族仇恨等等。更有网民直斥这种政治洗脑教育太邪恶了。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中国教育部监督举报热线，接电话的女士要求记者联系新闻司，而新闻司的一位男子在听到美国之音几个字后立即挂断电话。中国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杨恒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要是不看这段视频不敢相信，会以为是电影或电视神剧中的情节，完全是文革时代政治洗脑的模式。他说，
看了之后非常震惊，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搞段子，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儿。我觉得非常震惊，应该不是统一的行动，应该是某些地方的人脑袋进水了。这个视频上了网上之后，没有一个人不看了说是脑子疼。大家要知道，这个校长是文革过来的呢，还是说他没有经历过文革？他做的这件事儿，基本上是四五十年前才可能在中国发生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敢言的前北京市人大代表吴清星期四表示，学校尤其是小学，应该专注培养孩子要正直、讲诚信、守承诺和敬畏生命。根本不应该对小学生进行视频中的政治洗脑宣传，还沿用49年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当局一贯的做法。他说，
我觉得非常的不妥，根本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教育部门的实务，教育最重要就是要培养孩子从小懂得爱，爱就是责任，懂得交朋友、合作、协作，敬畏生命，热爱生命，而且说真话。
吴清表示，国家间的外交纠纷应当由外交部门妥当处理，人民之间则应致力于维持和平友好。吴清回忆道，1946年当九岁的他随同父母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和大作家冰心前往日本后，曾将对日军侵华的愤怒发泄到日本小朋友身上，组织同伴用脚踏车冲撞，结果被冰心批评。吴清说，母亲开导他，那些日本小朋友是无辜的，与战争没有关系，即便他们的父母也可能是反对战争的，因此要将他们同发动战争的政府分开。吴清表示，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雇佣了数万人，如果他们因为乐天遭抵制而关门失业，如何养活自己、孩子还有父母？他说，
对呀，那就失业了，他没有收入，他怎么去奉养老人跟孩子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这种错误的冲动的做法，非常的愚蠢，非常的低级。
据韩联社3月8日报道，在中国境内的99家乐天玛特超市中，被以消防安全等理由而勒令停业的至少已达55家，超过半数。乐天集团在中国大陆经营零售、电影院和酒店等，有近120家分店，员工2万多人，2016年的营业额超过26亿美元。2月28日以来，一些城市出现抵制乐天玛特超市的情况，政协、人大两会开幕后抵制有所增多，但基本上规模不大，主要发生在辽宁、江苏、河南、安徽等省市，而北京和周边城市由于两会期间的强力维稳措施，当局暂时严禁围堵。近年来，中国由于同日本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的主权争端，以及同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纠纷，先后发起抵制过日货、砸毁日系车辆，以及抵制苹果手机、麦当劳和肯德基等美国连锁餐饮店的风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为了打击网络袭击和网络恐怖主义，中国试图达成加强国家控制互联网的国际协议。北京希望把现有的陆地和海洋主权观念延伸到网络空间。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布塔的报道。
北京公布了首份相关的白皮书，讨论如何说服不同国家结成国际合作伙伴，加强各国政府控制网络空间的权利，并减少私营领域的作用。外交部网络事务协调员龙舟上星期在公布中国在这项问题上的白皮书《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时说，全世界的国家都越来越关心网络袭击的问题。他说，网络空间不应成为法外之地。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一个宏大的设想，要把由政府实行内容审查的中国观念扩展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发达国家一直批评中国铁腕控制互联网，并禁止中国国内民众登录谷歌、脸书、推特和许多外国新闻网站。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发起的运动取得势头，首当其冲的组织将包括在互联网空间发挥主导作用的美国公司。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科技与社会项目主任希拉·贾萨诺夫对美国之音说，从理想上以及从意识形态上来说，网络空间的发明者坚信他们建立了一个完美的自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而且随意表现，仿佛法律不存在一样。他说，值得观察的是，这种据称是开放自由的空间正在如何被逐渐涂抹上国家主权和竞争的所有那些印记。俄罗斯以网络袭击手段干预美国最近的总统选举的指称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趁机加以利用。在被问到俄罗斯据称干预美国选举一事时，中国外交部的龙舟说，当前网络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只有确立网络主权原则，才能充分发挥各国政府在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履行保护义务方面的作用，为实现人权和自由提供根本保障。卡内基梅隆大学海因兹政策与管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李布兰斯泰特对这一局面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建议设立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拦信息自由跨境流通，很难看出全国数字经济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体制下运作。中国试图说服世界各国政府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接受网络主权原则，允许各国以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治理互联网，而不受他国政府干涉。中国计划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提起这个问题，包括联合国机构、金砖五国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龙舟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说，中国的努力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将加入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运动。贾萨诺夫对中国给出的理由持怀疑态度，他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将要做的事情更多的是限制本国公民的信息自由，而不是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等这类东西的自身安全。最有效的防火墙可能是用来防止设立国内公民信息交流和抗议的网络。美国之音达斯古普塔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9日发布201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2016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回应美国约一周前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有美国人权事务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报告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希望帮助美国改善其人权状况，而是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增加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据官方新华社的消息，这份人权事迹约1.6万字，其中指出，美国目前种族歧视愈演愈烈，妇女儿童老年人权利缺乏应有的保障，枪支泛滥等问题。报告中写道，事实说明2016年美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呈持续恶化的趋势，自由女神背后不绝于耳的枪声，越演越烈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金钱政治主导下的选举闹剧，使自称的人权卫士以自己的行为戳穿了其编造的人权神话。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东亚高级分析员莎拉·库克表示，中国这份揭露美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中的标注显示，里面的数据大多来自美国学者、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讽刺意义。他说，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at in its own repor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ites U.S. entities that have the freedom to criticize the U.S. government.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使用那些可以自由批评美国政府的实体的数据，而同样的机构在中国却没有自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有些讽刺，间接暴露了中国缺乏自由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在6天前发布2016年国别人权报告，报告中指出，2016年中国境内因参与维护公民和社会权益的个人和组织遭受打压的状况仍然存在，但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有所改善。库克说，美国的人权报告仔细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中国发布的美国人权报告的书写方式、用词以及其中提到的关注点，似乎看起来更像是在抱怨美国政府。除了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之外，美国和欧洲不少民间人权组织都会发布自己的人权或自由报告。库克表示，其中很多这些报告会批评美国政府，并谈及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的缺失，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权状况。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报告似乎并不是真心想要帮助美国改善其人权状况，而是试图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增加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他说，
I think this becomes a very effective tool domestically.And for certain other all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我觉得这份报告对于中共以及中国的一些盟友来说是个有效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这加强了反美情绪，维护了中国的人权记录。他们可以说，你看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凭什么来对我们的问题指手画脚？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发布这份报告的做法干涉别国内政。作为回应，中国国务院自1998年开始，每年在美国国务院国别人权报告发布之后，发布美国的人权记录，批评美国国内的人权状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试图利用贝加尔湖解渴。俄罗斯有分析认为，在石油、天然气、矿产、木材等自然资源之后，中国又开始觊觎被当地人称为圣湖的贝加尔湖水。这一举动将被俄罗斯一些政治势力拿来利用，当作反对中国的工具。日益密切的中俄关系是否能帮助北京解决缺水危机引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最近所发表的甘肃兰州2030年城市规划远景提到，为了解决黄河沿线省市的缺水问题，将针对引进俄罗斯贝加尔湖水工程展开可行性研究。根据有关的提议，将从贝加尔湖南部铺设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输水管道，经过蒙古进入兰州。有关设想在中国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引起讨论。一些中国学者乐观认为，这项工程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现在仅需要外交官们坐下来讨论国际合作。引贝加尔湖水工程不但能够造福中国西北，更能促进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获得俄罗斯方面的支持。英国《卫报》认为，这项十分激进的引水计划凸显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的缺水危机。针对中国进口贝加尔湖水的设想，俄罗斯官方目前没有任何反应。远东和西伯利亚，特别是贝加尔湖附近的地方媒体都对此大量报道。俄罗斯社交媒体上为数不多的讨论中，多数人都对此持反对的立场。今年年初刚在司法部注册的俄罗斯新兴政治力量新俄罗斯的领袖伊萨耶夫期望俄罗斯不要同中国在贝加尔湖饮水项目上合作，因为中国越来越多地在打俄罗斯自然资源的主意。伊萨耶夫说，在双方的许多合作项目中，中国都想占俄罗斯的便宜。在石油、边境地区的木材采伐等许多领域的合作中，都能举出不少的例子。中国现在开始感兴趣贝加尔湖水，但俄罗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同时也是政治学者的伊萨耶夫说，最近3年转向东方与中国密切的政策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红利，同西方交恶后与中国走近，俄罗斯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补偿。俄罗斯官方媒体虽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报道关注中国威胁，民调也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俄罗斯的人数也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但在官方努力营造的俄中友好气氛中，仍然有许多俄罗斯人对中国印象负面。来自贝加尔湖畔布里亚特的吉斯洛夫说，边境地区的许多居民经常去中国旅行，不少人甚至主张同中国互免签证，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反感中国。贝加尔湖饮水项目也会被一些政治势力利用。生态和地理学者吉斯洛夫说，俄罗斯法律要求类似贝加尔湖饮水这样的项目必须经过生态环保鉴定，在这个过程中要通过社会讨论和听证。此外，生态环保和社会组织也有权自己对有关的项目做出鉴定。吉斯洛夫说，贝加尔湖附近地区的居民的民意将会发挥重要影响。他说，比如不久前曾经有中国和韩国的公司试图做出售瓶装贝加尔湖水的生意，这其实仅是个想法，还不是项目，甚至没有具体的项目文件和数据。但即使如此，许多人已经感到气愤并发声反对，其中包括了布里亚特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他们要求做生态环保鉴定。所以可见， 如果中国的贝加尔湖引水项目想付诸实施，遇到的反对浪潮将不可想象。位于贝加尔湖另一岸的伊尔库斯克州的活动人士库杰瓦诺娃说，西伯利亚和当地民众都把贝加尔湖看成是圣湖，中国的引水项目肯定会引起当地人的关注。库杰瓦诺娃说，我觉得中国要想推动这个项目，就必须让当地人觉得他们能从这个项目中获得哪些好处，这个项目能对贝加尔湖产生哪些影响，因为当地人对贝加尔湖的现状非常不安。长期关注贝加尔湖生态问题的库杰瓦诺娃说，为此就必须做一系列的科学论证，来证明中国的这个项目不会影响贝加尔湖的生态和当地的民生。一些学者认为，贝加尔湖目前正面临生态危机，湖中出现了过去没有的细菌、水螨等，应该认真研究中国饮贝加尔湖水将造成的生态后果。大学教授基斯洛夫说，目前还不清楚中国饮水计划的细节，如果中国想进口饮用水，估计不会对贝加尔湖产生影响，但贝加尔湖的水位最近几年很低，中国如果想利用贝加尔湖水当作工业或是农业灌溉，那样可能会对贝加尔湖产生影响。多次访问中国各地，其中包括兰州的基斯洛夫说，饮水工程在技术上也面临许多挑战，需要选择管道的路线，需要克服丘陵和山脉，为此需要设立许多泵站。此外，输水管道经过蒙古，蒙古方面如何反应，中国是否愿意将因此依赖蒙古，蒙古将征收多少过境费用，这些问题都必须考虑。如果贝加尔湖水运到兰州之后，费用甚至能超过石油，这个项目在经济上是否有利可图，就让人怀疑。不少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也认为，中国目前对水的需求量非常大，进口贝加尔湖水是中国解决缺水危机的途径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和苏联的崛起。根据现行公历，这个事件发生于11月。在苏联时期，这个日子被认为是人民革命的诞生而受到广泛纪念。但是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大多数俄罗斯人现在将其视为十月政变。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联帝国也是心情复杂。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的报道。
苏联的宣传将攻占沙皇东宫作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标志。
宣传中，成群的人从皇宫广场冲进来，翻越大门，跑上这段阶梯，攻占东宫。事实上根本没这么回事。
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皇宫的大部分区域都被辟为医院，用于照料伤员。在沙皇被推翻后，仅仅掌权几个月的临时政府领导人被揪出来逮捕。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说自己是一场政变，革命这个词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称之为二月革命和十月政变，我们现在是回归以前的说法。
布尔什维克之后处决了皇室，也就是罗曼诺夫王朝，并将他们的行动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更多的俄罗斯人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群伺机而动的事权之辈。
他们选择了某个学说并加以执行，因为他们想夺权，他们对别的都不感兴趣。
批评人士承认，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制度曾经在一个农奴制的国家建立了一个平等公平的环境，但是当代的俄罗斯人认为之后发生的杀戮是一场灾难，并且质疑那场流血有多大的必要。
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苏联政府在20世纪做的事，他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一些灾难性的片段，在科学、文化、艺术以及国际政策领域都有成果。
苏联的宣传不再规定俄罗斯人一定要如何看待布尔什维克以及他们在100年前发动的那场政变。人们虽然质疑他们的动机，但是很少有人会怀疑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为苏联的诞生奠定了开端。美国之音施瑞福圣彼得堡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赵婉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祝您晚安，咱们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韩国宪法法院正式罢免遭到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这项裁决是法院于星期五做出的，罢免法官一致同意罢免朴槿惠。两名抗议者在法院外爆发的示威中丧生。韩国宪法法院代院长李珍美在韩国国家电视台宣读裁决，他说朴槿惠违宪违法，情节严重，伤害代议民主和法治精神，为捍卫宪法，不能容忍背信于民之举。法院指控朴槿惠勾结他的长期好友崔顺实，勒索韩国的大企业向两家可疑的基金会捐款超过6900万美元，严重违反宪法。朴槿惠一直否认对他的指控。中国已经初步批准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商业帝国的一系列商标请求，再度引起美国自由派监督组织批评总统的私人交易与他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角色相冲突，并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川普的律师去年四月向中国提交了38件商标申请，当时川普仍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之一。中国商标局在过去2个星期初步批准了商标申请。一些研究总统职业道德的专家说，中国对川普利益有利的考量佐证了他们的观点，就是试图向总统寻求好处的外国政府会倾向于对总统的商业利益给予优惠待遇。不过川普集团的代表说，保护商标权益是在全球各国根据国际法开展业务的自然组成部分。来自菲律宾的报道说，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五致函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寻求澄清有关中国一艘探勘船进入菲律宾领海的报道。菲律宾所说的那片领海名称是宾汉隆起，也有翻译为巴哈姆高地，是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东的一片海域，旗下有海底高地。2012年联合国承认那片海域属于菲律宾。在菲律宾外交部致函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前，菲律宾国防部通知了外交部上述事态的发展。在星期五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这一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审查通过的菲律宾2009年提交的宾汉隆起200海里外大陆舰架的界限申请，但这并不意味着菲方可将其作为自己的领土。菲律宾媒体报道说，国防部长表示中国的这种举动非常令人担忧。流亡藏人当地时间星期五3月10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中国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凸显中国占领西藏58周年。数百名抗议者高举西藏旗帜，呼喊反对中国的口号，他们朝中国使馆进发，不过中途遭到警方的阻止。抗议者要求从中国统治下获得自由，并且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引发自焚潮。活动人士说，超过140人在西藏自焚，中国是罪魁祸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